6月4号上午，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主持了这次在疫情尚未结束之时举行的集体祭奠活动。六四遇难者郝志京、段昌龙、郭纯民的母亲祝之弟周淑庄、黄雪芬，死难者杨延生的遗孀黄金平和死难者袁丽的姐姐袁任等多人都戴着口罩出席悼念仪式。六四死难者杨延生的遗孀黄金平在墓前洒酒祭奠，他说：“
先生，我们又来了，31年了，我们艰难地行走在生锈的路上，阴霾见不到阳光，挡住了阳光，我们痛得不能呼吸，不能言。但是因为我们生命尚存，我们会坚持到底，砥砺前行。”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只要活着。
到场的难属集体诵读祭文，并向新冠疫情中的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尤维杰说，跟往年一样，警方安排车辆接送难属们前往公墓，悼念活动在公安监视下进行。从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可以看到，多名戴口罩的保安人员和不明身份黑衣男子立在周边。几天前有消息说，警方提出今年由于疫情，六四难属不能聚集，要求他们分散举行祭拜。但是尤维杰表示，天安门母亲们会坚持像往年那样集体祭奠。6月4号下午，尤维杰告诉美国之音，万安公墓的几家难属六四纪念日当天成功地举行了集体祭祀活动。他说，今天我们集体祭奠很成功，与往年相同，警察送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在31年前失去了年仅19岁还在读高中的儿子王楠。据悉，这位82岁高龄的退休教师目前在国外，未能参加这次集体纪念活动。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丁子霖83岁，长期受到警方软禁监控。往年他在北京的时候会前往木樨地附近悼念1989年6月3号夜里在那里中枪身亡的儿子蒋杰莲，当时他只有17岁，是人大附中的高二学生。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前发布了一篇祭文，题目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六四惨案31周年祭。祭文重申该群体坚持的3项诉求：真相、赔偿、问责。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日当天下午，美国之音记者前往天安门南池子、木樨地等当年曾发生伤亡的地点观察，发现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关卡仍然开放，但游人稀少。疫情爆发以来，北京游客锐减，但6月4号广场周边部署了许多警车，还有一些空着的大客车，其中有的车窗挂着布帘和印有备勤字样的牌子。据悉，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人权活动家胡佳、意见人士扎建国和六四镇压幸存者齐志勇等多名政治敏感人物近日都被软禁在家，当局警告他们不得在两会及六四敏感期间对外发声或接受媒体采访。六四镇压前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电话几天来一直无人接听。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创办人权网站六四天网的维权人士黄奇曾数度坐牢，2019年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名判刑12年。黄奇87岁高龄的母亲蒲文清身患重病，据说也受到监控，他多次要求与在四川一座监狱服刑的儿子见面，一直未能如愿。本周早些时候，成都8964纪念酒案的发起人之一福海路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跟他和其他一些人士打过招呼，六四前后不得对外发声。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政府机构陆委会在六四纪念日前夕发布新闻稿说，北京当局应该正视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期盼，早日启动合乎民主正义程序的政治改革，并重新审视六四事件历史真相与真诚道歉。一天前，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台湾当局的上述呼吁提问，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关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动乱，中国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相关问答内容没有出现在当天外交部网站的发言人表态文字记录中。北京对六四事件的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两年前，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次出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过去二三十年来，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事件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很少提及。一年多前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当天，美国之音记者在著名的北京大学周边随机采访时，发现有北大学生说不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等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有北大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北京高中生表示没听说或不了解六四事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